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高德大法。时至今日，我估绝大多数的人或多或少都听讲过的了，但是由于中共大外宣恶意的宣传，大家对法轮功或者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的误解亦有不少。咁生活在我们周围练法轮大法的人又是啲咩人呢？呢一群人的人品又是怎样的呢？今日思琪就带你走近两位法轮功修炼者，
从他们的生活工作的点滴去探视一番。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大陆的大法弟子韩梅，他是怎样看待在生活上遇到的磨难的。我呢是2000年7月开始练法轮功的，今年已经是51岁的了。我无求而自得，皮肤白里透红，皱纹很少，一头黑色
不变的头发，
与同龄人比较炎余很大，一不小心就有人将我视为年轻人，都说我越老越靓，还给我一个绰号添，叫老美女。我有两个女，她们没有练法轮功，但是她们都知道大法好，她们帮我做一些大法的事，将一些同学带回来我们家，等我叫她们做三退。她们自己遇到什么难处，第一个想法就是想起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2009年，我的大女在中考前从学校危房的阳台跌了下来，跌成重伤，腰椎压缩性骨折，两腿内踝骨裂开，生活不可以自理，送了去医院，医生说要准备50000元的手术费，要马上做手术，否则就会导致瘫痪。那就借了钱，就做了5个小时的手术，麻醉效果一过，我的女儿痛得哇哇直叫。医生说第一晚是最痛的，那又没什么办法可以止痛，是不是？那唯有跟她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啦。没想到我们念着念着的时候呢，她就睡着了，安安静静地睡到天光。而跟她一起前后一样是做了手术的人呢，一个星期过了之后还痛得流眼泪，但我的女儿就已经没事了。我的女儿心里面明白，于是她就说要看大法书，那我就将转法轮拿给她看。她一看书呢，受伤的部位就发热，觉得很奇怪，就想那我看一看舅父带给我的三角演义试试，结果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他很有信心，乖乖地捧着转法轮看。医生说我的女儿至少要3个月才可以走得路，但是她1个月后就可以拎着拐杖回学校参加中期的考试了。女儿的诊断结果去到伤残部门鉴定，被鉴定为3级残废。按照这个标准，学校就要作出赔偿，至少要赔10多万。今次校长真是头痕了。咁韩梅又是怎样想，又是怎样做的呢？韩梅是这样想的，我是大法弟子，要按照大法的标准来做。于是他就将学校捐的7000元，还有就是农村合作社医疗报销的钱，
学生保险 CAM 的钱，
全部都给了学校，其他费用呢就自己承担。校长和教务处都不敢相信，以为是我一时冲动 怕我话唔到事，我哋屋企其他人要嚟搵麻烦，就同我一起去咗法院做咗公证，确认咧系我自愿将呢啲钱捐俾学校嘅。学校领导十分感谢，要送我礼物，仲要请我食饭。校长亲自开车送我翻屋企，一味咁讲：你哋修炼人嘅道德品质真系高啊，真系高啊！不过我哥哥同埋屋企人就讲我好笨，讲我对学校好善，对自己嘅女就唔善。我就唔系咁谂啦，佢哋点会理解到乜嘢系真正嘅善呢？我个女而家好健健康康，恢复得好全面，冇一啲残疾嘅迹象。我个女心灵亦好健康。当佢睇到学校捐嚟嘅钱，
筹乜乜一毫两毫嘅纸币，
就喊啦。佢对我讲：妈咪，呢啲钱系同学悭翻嚟嘅早餐钱。农村嘅小孩好穷，我哋都系将钱还翻俾人哋啦。二十年来我修炼，一对女儿喺身边，亦受到大法善嘅力量嚟感染，喺大法中受益。佢哋心地变得善良，品行端正，
系用几多钱都买唔到噶。
系嘅，如果一个修炼人真真正正系按照真善忍要求去要求自己，按照呢个标准去做人做事，咁对人对己对社会都系有好处嘅。
点样先为之失？点样先为之得？听众朋友一定会分得清楚。好啦，韩梅从容咁面对女儿遇到嘅意外，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
我哋休息一阵，带大家走近
另一位法轮功修炼者。
看似偶然的一面，其实你已等千年，千年尘封的记忆渐渐忘却，来世缘，来世缘，红尘奔波的俗子，倾听那法度良言，你为此受尽苦难，无声轮回人无数，回人无数，大问一降临世间，关键时刻请自救，请记住法轮大法号，请记住真善人好，真善人好，今生欠上这份缘，告诉你救命良方，真相能开启智慧，大法是救人法传，法传。人的一面，其实你已等千年，千年尘封的记忆渐渐忘却，来世缘，来世缘，红尘奔波的俗子，倾听那法度良言，你为此受尽苦难，无声轮回人无数，回人无数，大问一降临世间，关键时刻请自救，请记住法轮大法号，请记住真善人好，真善人好，今生欠上这份缘，告诉你救命良方，真相能开启智慧，大法是救人法传，法真相能开启智慧，大法是救人法传，真相能开启智慧，大法是救人法传，大法是救人法传。
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提到寒梅遇到生活中嘅意外，点样严格按真善人嘅标准为学校着想，为校长着想。
个女虽然咧喺学校跌亲，被确诊为三级残废，可以向学校要求赔偿。
佢唔单止冇要求学校赔偿，仲将学校捐俾佢哋嘅钱、医疗费、社保倾嘅钱全部俾咗学校，
俾翻学校，唔俾学校增添财政困难，自己承担医药费嘅故事。咁而家咧，我哋同大家走近另外一位嘅美国嘅法轮大法修炼者。咁呢位修炼者咧，从事媒体工作嘅，我哋先嚟睇一睇佢点样会练法轮功。后来又怎样去了美国之音做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体会到一个真真正正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从小就在这里寻找生命的意义，不明白人最多是过百年来人世一次，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在我看来，贫贱和富贵都是短短的几十年，没什么分别。
我同父母同埋师长
都探讨过呢个问题，但系冇人俾到我一个满意嘅答案。喺外人眼入边，我似乎系得咗上天嘅特别嘅眷顾。同学都讲上天俾咗我大家所向往嘅一切，不过我个内心只有我自己先知道。1997年嘅八月，我嚟到咗美国，好惊讶咁发现。周围有20多个学业有成的年轻人都在度修炼法轮大法。早在1992年的秋天，我就已经听闻了法轮功了。当时呢，我正在读大学。每日早上我走出宿舍，街对面就会传来祥和悦耳的练功音乐。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都有一群人伴着音乐在度安静咁练功。呢个场景伴随着我喺度过咗之后3年嘅大学嘅时光。当时俾我嘅印象系，哇！呢啲人为咗锻炼身体都几有毅力喎。我之前一直都以为只有老人家
先会去练气功，
冇谂到喺美国练功嘅大多数都系20多岁学业有成嘅年轻人。带住咁样嘅疑惑，我参加了9天班。第一天看完师傅的讲法录像，小的时候困惑我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开了。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我要修炼，我亦要返本归真。于是我开始修炼了。就在我修炼不到2年，中共就开始非法镇压法轮功。当时所有的媒体都转载中共的谎言宣传，于是大法弟子建立了讲真话的媒体大纪元，我亦加入其中。从此我就同媒体结上不解之缘。在2004年的春天，朋友就转发了一个美国之音的招聘通知，建议我去试一试。考试好顺利，不过迟迟都收不到面试的通知。几个月后，我接到电话叫我去面试。
一位编辑话俾我知，你考试的成绩好好，不过唔一定请你，因为喺简历入面你话你做过大纪元嘅记者，
佢哋都知道你系练法轮功。后来两位主任面试咗我10分钟。对我的印象不错，叫我第二日就去翻工。嗰阵时系2004年的秋天，啱啱去到美国之音工作的日子，真系唔好过。喺办公室，经常有10多个人嚟围攻
他们说的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造假宣传，不给我插话。
从同事的眼神里面
看得出他对我的怀疑和鄙视。有时在走廊同事之间迎面碰见，我主动打招呼，但是他对我视而不见。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被人哋咁样鄙视嗰种经历，心入边会系点样谂呢？另外，主任咧又每周俾我调换唔同嘅组，跟住又向各个组长了解我嘅工作嘅表现。有一日上早班，坐喺我邻座嘅一位同事主动同我倾偈，佢知道我系从长春嚟嘅。
哎呀，我哋系乡里喎。
他问我是不是经常回长春探亲，我告诉他，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我就没办法再回去了。他一听法轮功三个字，马上暴跳如雷，看到他情绪失控的样子，我感到无所适从，唯有沉默以对。过了一阵，坐在我对面的同事实在是看不下去，就叫他出去。回来之后，同事跟我说，我刚刚出去教训了他，看人家修炼真善人，亦都不可以这样欺负人家。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他还说他以前在航空公司做，经常遇到法轮功学员坐飞机从加州来华盛顿 DC 参加活动，有些人一家三口，还带着很小的弟弟。这些学员说都是自己负担费用，他问我是不是真的，我告诉他是真的。以前我住在佛罗里达，每年也都是带着弟弟自费来到华盛顿 DC 呼吁停止迫害。后来邻座的同事回来，很小声地跟我说，对不住啊，我不是针对你。随后他又劝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无论我怎样跟他解释，他似乎都听不进去，亦都唔愿意听。冇过咗几日，佢主持嘅电视节目就被取消咗。之后佢就离开咗美国之音。我心入边感到好遗憾，因为呢位老乡冇明白真相。望住佢离开嘅背影，我默默咁祝福佢，希望以后佢仲有机会接触到大法弟子，可以了解到法轮功嘅真相。讲到呢度，我真的可以感觉到这位大法修炼者他的善。每一天回到办公室，我就会感到无形的压力，亦萌生了离职的想法。那我后来有没有离职呢？
又是一种什么力量使我坚持下去呢？休息一阵回来告诉你。
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第三节。
上两节咧就提到咧。我们的同事呢因为受中共的恶意宣传呢对法轮功的负面影响很大，那令我感到很大的压力，令我萌生了要离开这里工作的念头。最后又是什么原因使我坚持了下来呢？
有一天我去拿打印的稿件，意外地见到坐在打印机旁边一位同事将李洪志师傅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剪报贴在墙上，望住师傅的照片，我为自己只在意自己的感受，没考虑到被方言毒害的众生而惭愧，心里面默默地说，请师傅放心，无论几难，弟子都不离开这个环境，一定要等大家都看到大法弟子是好人。就咁样，我坚持落嚟。有一日，同组嘅编辑趁住周围冇人，低声咁同我讲：我有一个问题唔理解。我有个表弟好优秀，系中国名校嘅大学生，佢又系练法轮功，经常去北京上访，让佢嘅父母好担心。佢年纪轻轻，点解唔考虑自己嘅前途？我听完之后好感动，我话俾佢知，你表弟好了不起。人一旦知道咗真理，系攞任何钱财同埋利益都行唔到嘅。佢若有所思，点点头。冇几耐，佢就被派到去北京站做记者，发回嚟嘅稿件字里行间都透着正气。两个月后，我得到主任嘅信任。被固定分配到早班的新闻组，每日凌晨一点就要离开屋企，两点开始向中国大陆直播，直到早上十点直播节目结束。那阵时正是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的时期，每日上午十点落班之后，我再开始大纪元的采访报道工作。 有时候甚至是通宵达旦，但是无论怎样忙碌，我一次都没有迟到过，或者是耽误节目准时开场。听到这里，听众会觉得我是打两份工，没错，我是打两份工，不过一份工是义工，在大纪元那份工作是义工来的。过了一段时间，同组的同事觉得我很谦虚和善，工作踏实，慢慢就主动地接近我。有一位年过七旬资深的主播，将他收集整理的播音主持成功的秘籍和一些常见的错别字送给我。还有一位在美国之音工作了37年的资深主播，退休前跟我说，我看得出你是个好人，从不惹是生非，但是这里的环境很复杂，你要注意安全。他说有一年的夏天，他跟家人去北京旅行，在一个景点看到很多人在这里签名声援北京申办奥运，他亦凑热闹去签个名。结果第二日，中国的报纸就报道美国之音的资深主播声援北京申办奥运，并且是将他的签名刊登出来。他跟我说，虽然我们播音的时候都是用化名，但是没有用的，中共的特务
如影随形，
连他私人旅游都要受到监控。一年之后，一些同事对我的态度都变了，有些同事主动跟我了解法轮功，有个同事跟他奶奶不合得来，或者是跟先生有矛盾，都找我倾诉。我用自己从大法中领悟到的法理去开导他们，他们都觉得我心地很善良，值得信任。还有些同事还说要我介绍女朋友给他的仔，相信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一位编辑的先生是华盛顿一个知名律师行的合伙人，他亦跟我说叫我推荐一位法轮功学员去律师行做事。有一次与一位同事一起主持早晨时事新闻节目，他突然之间肚好痛，看到他痛苦不堪的表情，我问他要不要跟我一起练一练功，他说可以试试，我真的痛得实在太难受了。那我就趁节目间歇的几分钟休息时间，就在直播间练了第一套功法。练完之后，他真的神迹般地好了，不再痛了。有些同事还主动向我借转法轮来看，有位同事还带他的女儿来我们的练功点学功，他说他每日上班落班开车的时候都听练功音乐，他发现多年的失眠症不知不觉好了。看下来我的工作好像样样都很顺利，大家对法轮功的看法也都有所改变，是不是从此我的工作就一帆风顺呢？我们休息一阵再跟大家分享。
走上归真路。
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第四节。上个两节咧，我哋就提到啱啱去到美国之音工作嘅时候，大家对法轮大法因为有好负面嘅影响，从而咧我都系受到人哋嘅鄙视。但系经过两年之后嘅工作结束咧，同时都体会到咗我嘅善。咁系咪我嘅工作从此就一帆风顺咧？其实考验一个接一个咁嚟嘅。喺2006年，美国之音着力发展电视，主任咧就将我调到电视组，叫我做广播同埋系做电视新闻主播。我体会到喺电视节目入边做直播新闻系对我嘅信任，至少表明佢哋对我修炼法轮功唔再有咩顾虑。比起其他嘅同事，我唔系学新闻专员出身，亦都冇接受过正规嘅播音训练，只系想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使我感到意外嘅系，观众反馈讲好中意我播报嘅新闻，话我播报嘅时候好平和稳重。浙江大学一个研究生仲将视频截图发俾我，宿舍嘅6个同学都成为咗我嘅 fans。当然啦，领导对我的工作都好满意，每次加薪呢都唔会忘记我。每日成个部门呢系得几个停车证，有时候我嘅键盘下会有2个停车证，我感到环境越嚟越轻松。随住一起做嘢嘅同事越来越了解真相，佢哋对我哋大法弟子亦开始感到佩服。有时做完节目，編輯就暗示要我快啲走，佢話我知道你哋好辛苦，仲有好多事要做。一位節目主持人話俾我知，佢嘅爸爸係中國著名嘅大學嘅中文教授，佢最中意睇我哋嘅《大紀元時報》，有一啲派駐外國嘅記者翻嚟同我講，佢哋報導咗好多條法輪功嘅新聞，佢哋感覺到咁多年嚟對我哋法輪功虧欠太多。我为他们的善念感到由衷的欣慰。电视组最头痛的工作就是导播制作。什么是导播制作呢？导播制作其实就是指挥调度全日的各项节目，主持人、嘉宾、观众热线、画面、图片、图像、字幕等等各个环节可以很顺畅地去进行，即是一个协调的工作了。咁呢项工作咧，时间系最长个，千头万绪，压力好大。每周每人咧就轮流一次，睇到同组嘅年轻同事因为经常出错，不堪重负而痛哭，我主动同编辑提出放弃新闻主播，承担导播制作嘅工作。有时一周要工作7日，每日从1日办公室一直忙到节目嘅结束。几个小时几乎没有片刻的喘息，有时播出前几分钟还要在等新闻稿件，直到开场前还要根据时间调节节目安排，到了直播间还要跟美国团队合作，现场指挥调度，保障主持人、嘉宾、观众热线切换画面、图片、图像、字幕等所有的环节畅通进行。因为我是个修炼人，修炼人以平和的心态处理工作，咁亦都冇感到乜嘢好大嘅压力。喺呢几年嚟，我从未出过差错，同事都好感谢我主动分担压力。编辑讲，每日翻到办公室，最紧要嘅就系睇到我喺度，咁佢嘅心就安稳啦。转眼喺美国之音工作咗8年，2012年嘅夏天，由于大纪元需要全职嘅人员，我就决定辞去美国之音的工作。就在我决定辞职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场风波。发生一场什么风波呢？在一个周六刚刚做完节目，主持人就跟我聊天，
我哋正喺度倾紧偈嘅时候咧，同组嘅一位同事突然之间走到我哋面前，大吵大骂。我当时吓咗一惊，嗰位主持人又试图制止佢，但系佢好似失咗理智一样，情绪完全失控。原因系有一次我请假，领导咧就让佢接替我嘅班，佢迟到咗，亦都耽误咗节目。过程中又出咗唔少错，就被批评。佢系一位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嘅，喺中国电视台咧担任过主持人。佢觉得喺美国之音冇得到重用，对我产生咗妒忌心，口不择言，讲我练功走火入魔。佢嘅叫骂声惊动咗办公室所有嘅同事，佢哋都走过嚟制止佢，无理谩骂。但系佢根本就唔听，越闹就越犀利。十几分钟入面，我一言未发，心入面一直喺度反思，我到底错喺边度，伤害咗佢边度。落班之后，我心入面好难过，心谂如果我早啲辞职，就冇呢场风波啦。于是我同领导发咗电邮，决定辞职。第二日呢件事在整个办公室传开了，很多同事都打电话安慰我，一些编辑自发地开会讨论怎样处理这件事。一位编辑说，好人被逼走，坏人趾高气扬，善恶有报的天理何在啊？广播室倒播亦稳主任，他真是欺人太甚。当时我知道领导安排他接替我，我仲特意写咗详细嘅工作流程，仲带佢到现场亲自示范。当时导播仲讲我心地太善良，佢识唔识系佢嘅事，我冇义务去教佢。既然同事都知道呢件事，我觉得我应该将事情解释清楚，我就同整个部门130多位同事发咗电邮，诚心咁向嗰位同事道歉。虽然请假是正当的，但毕竟是因为我请假使他带来麻烦，同事都明确表示我修炼法轮大法，在美国之音做了8年，始终努力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从未提过任何要求，是工作之余为了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大陆同胞的迫害，尽自己的一分力。那位同事将我的行为讲成是走火入魔，我是很难接受。我亦都冇谂到喺美国之音会发生攻击他人信仰嘅事。领导反复揾在场嘅同事核实，佢哋唔相信我真系做到，骂不还口。同事都为我做证，并要求开除佢。3日后，呢位同事被保安带嚟办公室，失去咗美国之音嘅工作。领导当场打电话话俾我呢个喜讯，我听咗之后一阵心酸。同领导讲，这个并不是我希望得到的结果。领导解释，他这样无理对你，你怎样还可怜他？这件事情很快就在华盛顿的新闻机构传开，有时在活动的时候遇到其他媒体记者，他们都会跑过来跟我拥抱。同事都不想我辞职，我跟他们说，其实我辞职是一早就决定的了。但是无论我怎样解释，他们都是一再挽留。没办法，我又回去做多了1个月。等这件事情风平浪静后，我就正式辞职了。40多位同事自发为我组织欢送会。同事都说，你真是个好人。我说，大家都是好人。他们说，那你就是好人中的好人。有些同事说，可以成为你的同事是我的做法。见微知著，听众朋友，听了这2位法轮大法修炼者生活上的一些点滴之后，你是不是对法轮大法修炼者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呢？好了，这次柳暗花明时间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生生世世的罪过，苦中如何解脱，功名利禄如梦幻，命中不知是珍惜机缘把家还，不重生。